铅笔是对抗邪恶势力的宝剑。
黑魔王，你出来！
书包是最坚固的盾牌。小狗是最有勇气的士兵。维多叔叔和你一起守护故事里的和平。你是英勇的骑士，你是机智的公主。
维多叔叔的故事欢乐车，听故事，用想象力听见我们的与众不同。
嗨，乖乖，我是维多叔叔，又到了乖乖送故事来欢乐车进行故事维修的时间咯。这次是来自宜兰的林云飞还有林念真姐姐和妹妹一起撰写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做快乐森林黑兔怪的逆袭。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快乐森林里面闯进了一只叫声很难听的黑兔怪，去破坏了快乐森林的欢乐气氛。后来快乐森林里的魔法家族们团结起来打败了黑兔怪哦。但是你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打败的呢？诶，想知道的话当然要听故事咯。不过听故事之前要做什么？没错，先来剪剪今天的声音面包屑。
声音面包屑。
哦，这个声音应该每天都可以听到吧？诶，如果你没有每天听到哦，那你一定脏脏的哦。开玩笑啦，这个声音超简单的，听到的时候麻烦你捡起来捡起来，一起来听云飞、念真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演出的故事哦。很久很久以前，在快乐森林里住着许多会魔法的动物，有爱唱歌的音乐魔法师乌拉虎，爱煮料理的饼干，爱洗香香的小狐狸，个性呆萌且鼻子很灵敏的企鹅，还有善于伪装的多多。大家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黑兔怪搬到快乐森林，甚至他的部下兔兔怪也跟着过来，才打坏了快乐森林的欢乐气氛啊。坏蛋黑兔怪非常的可怕，有着黄色的眼睛，绿色的獠牙，而且散发着臭味啦，超级恶心的。
快乐森林里的魔法石非常强大，如果我可以得到它，就能够拥有无限力量了，成为快乐森林的统治者了。
森林里的动物们知道黑兔怪的计谋之后都非常的害怕，赶紧找来魔法家族的大家寻求协助。没想到大家讨论到一半的时候，黑兔怪就来了。黑兔怪大笑之后又大声的乱叫，这个奇怪的叫声把快乐森林的居民们几乎都吓晕了，实在是有够难听耶。
这是史上最难听的声音，我给负100分。爱听音乐的乌拉虎，你给几分啊？
熊熊，你也太客气了吧，是负1000分。没有音乐老师教他怎么叫出好听的声音吗？真难听耶。
黑兔怪才不想理这些不懂欣赏叫声的动物们， 并且生气地说：
你们的叫声有旋律，实在是太难听了，我才受不了呢。我的叫声才是最完美的。啊哈啊哈哈！
黑兔怪边叫边喷洒奇怪的橘色汁液。
啊哈啊哈！
只要被橘色的汁液喷到之后，就会动弹不得了。
啊哈！
黑兔怪就趁机抓走了被汁液喷到而无法逃跑的企鹅和小狐狸。啊！
快放开我！放开我！
魔法家族们，如果想要企鹅还有小狐狸活命，那就在魔法石来交换吧。啊！
看见企鹅跟小狐狸被绑架走的饼干还有多多正在讨论，哎呀，该如何救他们回来啊？
多多，怎么办？以后企鹅会变橘色的吗？橘色的企鹅好像一颗会动的橘子，丑死了。
哎呦，饼干，他们都被抓走了。现在不是关心企鹅是橘色还是黑色白色，而是要先想办法救救他们要紧啦。
同时间，被困在黑兔怪袋子里的小狐狸小小声地跟企鹅讨论着不为人知的计划呀。
企鹅，黑兔怪并不知道我们会魔法，我有个橘色的计划。都被你身上的颜色影响，你真的好橘哦。哦，不是橘色计划，是我有个大胆的计划。
企鹅跟小狐狸被绑架之后，就被迫待在黑兔巢穴里，一待就是好几天。不过他们也没闲着，原来小狐狸跟企鹅讨论出自救的方法，就是让小狐狸一直释放他的魔法香香壶。那是一种闻起来超级香的味道，而且魔法香香壶可是有追踪的能力哦。由于小狐狸以前就很容易迷路，所以每一次都要靠魔法香香壶帮他找到回家的路。没想到这一次魔法香香壶又派上用场了。
小狐狸，我快不能呼吸了，你的魔法香香壶味道太浓了啦，我快晕倒了啦。哦，
哪有，这种香的浓度刚刚好，这样魔法家族的伙伴们才会找到我们呀。哎呦，你会习惯的啦。
哦，
魔法香香壶一直飘啊一直飘啊，飘回到快乐森林了。果然是有魔法加持的，真的是超厉害的。
哇，超香的。多多，你是喷了一整罐香水吗？诶，不对，这好像是小狐狸的魔法香香壶。
对耶，饼干，每次小狐狸走丢了都是靠这个味道找到它的。太好了，快走吧，我们快去把小狐狸与企鹅救回来。
多多，就靠我们两个哦。
饼干，当然还要靠你的魔法料理啊。你不是有听话红萝卜和不听话白萝卜，他们肯定爱吃极啦。等他们吃下肚，就会受到我们控制啦，嘿嘿。
于是多多和饼干用了听话红萝卜和不听话白萝卜煮了两道好吃的菜，并且快速地外送到黑兔怪的黑兔巢穴外面。
兔兔外送来咯，你们订的两道红萝卜与白萝卜料理上菜咯，嘿嘿。
黑兔怪、兔兔怪还有小喽啰们根本不管是谁订的，只要有吃的就好开心了，何况又是萝卜， 白萝卜、红萝卜他们都喜欢，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嗯，哇，这红萝卜看起来就好美味啊！
黑兔怪与兔兔怪享用了红萝卜，小喽啰们则是开心地吃着白萝卜。
哇，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萝卜料理呀！哈哈哈
哈！哦，好饱好饱！等到他们吃完两道菜之后，饼干突然对着那群小喽啰们大喊：“
绝对不可以把企鹅和小狐狸放出来，也不要把自己关进去哦！”
这群小喽啰们吃下了不听话白萝卜，所以就没照着饼干说的话去做，竟然就把企鹅跟小狐狸给放出来了，也把他们自己全部关进黑兔巢穴里了。
饼干，你的不听话白萝卜真的好厉害哟！
只要我讲反话，他们就会照做。多多，你要不要试试会听话红萝卜的威力呀？
好呀，黑兔怪、兔兔怪，一起进去黑兔巢穴，把自己关起来吧！
只看到兔兔怪不情愿地叫着，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自己控制，那听话红萝卜的魔法真的是太强了，最后他也把自己关了进去。可是奇怪了，黑兔怪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反而是站了起来，朝向多多和饼干的方向追了过去。哎，
哦，不要逃，不要逃，
黑兔怪来啦，饼干，你的魔法失效了啦。
怎么可能，多多你背着小狐狸，我背企鹅，一起快逃啊，
休想逃跑啊！竟然敢用魔法对付我们，快解除魔法，快解除魔法，不然我要把你们关进黑兔巢穴里哦。
黑兔怪一路追着多多还有饼干，此刻熊熊跟乌拉虎及时赶到，但奇怪的是乌拉虎竟然唱起歌来，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一边捂住耳朵一边大叫的黑兔怪说：“
啊，难听死了！”
趁着黑兔怪捂住耳朵，熊熊跟乌拉虎各自左右向黑兔怪呵挥了一拳。没想到黑兔怪竟然裂成了两半，怎么会是机器人呢？
原来是机器人，真正的黑兔怪在里面。乌拉虎，快抓住他！乌拉
拉，别唱了，我最怕美妙的旋律了。我投降，我投降了！哈哈哈
哈！一手抓住黑兔怪的乌拉虎高兴极了。
哼，我早就知道你会很害怕好听的旋律，因为如果是喜欢美妙音乐的人，一定不会叫出那么难听的声音。哼，我的音乐魔法大成功！
乌拉虎是最强的音乐魔法师呢。
难怪饼干的魔法会失效，因为魔法对机器人是没有效的。熊熊、乌拉虎，谢谢你们，不然我跟饼干要完蛋了。
好险好险，哼，可恶的机器人破坏了我的魔法，谢谢熊熊跟乌拉虎及时帮忙，不然我们肯定又要被机器人给抓走。
熊熊、乌拉虎、饼干、多多还有被拯救的小狐狸跟企鹅又返回快乐森林，他们把黑兔怪关进魔法石洞穴里，只要有魔法石的镇守而且没有机器人的护甲，
黑兔怪就无法抵御魔法的力量，更别说要逃出去了。在那之后，快乐森林的魔法家族变得更加的团结了。他们明白，唯有互相帮助，才能够渡过难关，才能够阻止黑兔怪跟他的小喽啰们。终于，住在快乐森林的动物们又过着快乐又幸福的生活了。
声音面包蟹。
哦，乖乖，这个就是洗澡时会听到的声音啦，也就是从莲蓬头出水的声音。乖乖，如果你有看过奥运当中的跳水比赛，你会不会也很好奇，为什么跳水选手他们跳完水就要立刻到莲蓬头下去冲水呢？其实他们冲的不是冷水哦，而是温水，那是因为游泳池里面的水很冷啦，容易导致肌肉抽筋，所以跳水选手一上岸的时候就会赶快去冲温水，这样子可以缓解肌肉的紧绷。哦，对了，今年夏天会有巴黎奥运哦，所以等到举办跳水比赛的时候，再麻烦乖乖帮维多叔叔观察一下，是不是跳水选手真的有到莲蓬头下面去冲水呢？乖乖，这个故事当中乌拉虎唱歌唱得好听吗？一定是好听啊，才能够打败黑兔怪。但是如果换成你想要打败黑兔怪的话，那你会想要唱哪一首歌，还是想要哼哪一段旋律呢？你可以哼给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家人听一下，或者是录起来私讯给维多叔叔听一下嘛。哦，对了，待会会有快乐森林记者会哦，云飞和念真乖乖将会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记者会的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次参加故事维修的心得哦，不要错过了，马上就开始咯。快乐森林记者会。欢迎收听快乐森林记者会，我是维都叔叔。今天的快乐森林记者会当然就是要访问我们故事的创作者姐姐云飞，还有妹妹念真，包括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一起在我们的记者会当中，欢迎你们。
Hello
哇，你们创作的这个快乐森林黑兔怪的逆袭来报名维都叔叔这一次的故事维修，说实在的，叔叔维修的部分还蛮少的，几乎都是你们的那个故事的原型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故事啊？
就是有时候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想到，
就会在玩，
在玩玩什么？
玩自己床上的娃娃
哦。所以那些里面的主角都是你们床上的娃娃，哦，所以你们会给他一些角色，还有个性上说话的样子的设定哦。
对，
那怎么设定？大家会很好奇啊，因为有些可能就是可能是一只老虎而已啊，你怎么帮他设定那个个性？
就看他长得怎么样，胖胖的
长得怎么样哦，胖胖的，就是胖胖的就会给他声音怎样，嗡嗡呆呆的吗？
对。
然后呢，就是他的声音也会跟着他的个性会变得比较浑厚一点。
对，
所以都是要看他的外观。
对，
哦，就是外貌协会嘛，就是你们都会看他的外面长的样子，然后来给他一些角色的设定哦。那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你们是花了多少时间去酝酿出来的？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写出来了？那你们平常在睡前就会一直在演习这个故事吗？
就是玩的时候就一直玩到。
所以这个故事可能还会有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
对，有可能。
这样也蛮不错的哦，就是买一个娃娃，然后可以酝酿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出来。那我们啊，这个故事前期有先进行那个文案的修改，然后呢再来就进入那个角色的分配，看谁要录什么录什么，然后就进行录音。整个过程当中，姐姐跟妹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哪一个环节最好玩？
录音。
录音哦，为什么录音这么好玩？念真妹妹先来跟大家分享。
可以听到爸爸很搞笑的
我发现很多乖乖对于啊，就是爸爸妈妈出糗这件事情都很开心是吗？所以平常看不到听不到爸爸这样子。
嗯嗯。
哦，那你们以后要不要设定一些其他更有趣的角色给爸爸妈妈一起来演？
要。
好，那我们期待二三集哦。说到爸爸妈妈这一次也有参与啊，我们先来问您爸爸，爸爸对于他们参与这样子的活动，故事维修活动感觉如何？
很有趣啊，就是可以跟维多叔叔有见面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到小朋友平常他们的创作的潜力在这边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所以平常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们在床边说这些故事，
就是睡前他们就是会拿着娃娃就开始自己在讲故事啊，两个姐妹就开始互相角色扮演起来，那开始会觉得哎，他们到底在讲什么，那有时候在车上会自己在那边玩在那边讲，那今天借我这个机会可以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经验。这样
其实这次活动号召到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的故事啊，我会很讶异，就是小朋友的叙事的逻辑性还蛮强的。
对啊，可能我觉得就是平常的整个生活的体验，在学校的体验，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平常阅读的习惯，所以会把他们所想象的东西去连贯起来。对啊，我觉得这个在他们整个思维逻辑的训练上面算是蛮不错的一次的机会这样。
嗯，那妈妈觉得呢，妈妈对于他们参与整个这一次的故事的从无到有，比如说先把故事拼装起来然后再到录音，觉得这个整个过程看下来你觉得感受如何？
我是因为这个机会然后才这么完整的看到，哦，原来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因为平常他们在演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没有很仔细的听到，因为可能他们房间门关起来然后睡觉就自己在里面演了。对，我大概知道会有哪些角色，可是不知道内容是这样的。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其实可以让平常有时候就是比较害羞的他们比较放得开，然后尝试一下不同的声音的变化，我觉得很好。
那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这一次配音的时候有没有谁让你非常惊艳？
我觉得姐姐有比我想象中放得开，然后妹妹是我没想到她那么自然，因为她平常有时候偶包蛮重的。
哦，所以今天真的是把尺度放开，完全是配合维多叔叔的故事欢乐车。因为你平常有听会听到叔叔配音的时候其实也蛮夸张的，
只在笑
所以你有学习那个精神哈，就是很放得开的精神。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接下来还是蛮多一些乖乖们他们有机会来参与配音，不管是我们的那个生力军募集，或者是我们像这一次的故事维修，都有机会跟大家配音或者是讲故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教大家说要像我一样啊，配音的时候这么样的自然？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把那个麦克风讲成吹风机
对，面对吹风机你就觉得比较熟悉，没那么害怕，是吗？
嗯
啊，欸，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欸，因为通常啊我们面对到麦克风不熟悉的人就会觉得它是什么东西，但你把它想象变成是一个吹风机的时候，你觉得每天都在用啊，干嘛怕它，对不对？
嗯
啊，谢谢你们跟大家分享这么好听的故事，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你们创作的这个故事背景。那今天的这个快乐森林的记者会算是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最后一起来大喊一下快乐森林记者会成功好不好？来哦，一二三，
快乐森林记者会成功，
谢谢。乖乖，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家人常常会参与你的活动来了解你更认识你，比如说去参加你学校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跟你一起出去玩啊，他就能够更加的了解你。不过透过说故事的这个方式来更了解你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点，特别一点点。像云飞还有念真乖乖他们的爸爸妈妈透过故事才了解，哦，原来他们的个性上不只是害羞或者是比较安静而已，他们也可以很认真的很有热情的投注在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就像他们原创故事，参与其中，说故事，配音，他们其实都是很有热情的，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形式，爸爸妈妈也更认识他们自己的小朋友。所以叔叔觉得很开心，故事维修这个单元不仅可以开启乖乖你们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优点之外，另外也像林爸爸说的，我们透过日常生活当中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是透过阅读的习惯，你也可以开启说故事、写故事、创作故事的逻辑。所以体验日常生活，还有阅读一些绘本也好啊、书籍也好，都是对你很有帮助的哦。那叔叔也很开心，有来参加故事维修的乖乖们其实表现都非常的不错，而且更开心的是，谢谢你们让维多叔叔参与你们成长过程当中一小段的时光，然后陪伴你们发挥想象力，创作自己的故事，发挥想象力来跟维多叔叔动动脑筋，猜猜斧头杯机制大赛，这都是很过瘾的一些过程。所以叔叔觉得听故事真的是很有帮助哦，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想象力其实可以让我们听见更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们也要用想象力继续听见我们的与众不同咯。好咯，谢谢你今天搭乘了维多叔叔的故事欢乐车，下个礼拜继续上车咯。我是维多叔叔，拜拜。